袁绍的十万大军一转眼就崩溃了。袁绍怎么也不明白，战局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眼含热泪，心如刀绞，被儿子袁谭、谋士郭图等人扶上了战马，随身只有没散的800多人了，冲出曹军的前后围堵，一路仓皇奔阳武，穿延津，走白马，渡黄河，直到黎阳，这才如梦初醒。袁军的主帅弃军而逃了，庞大的部队谁还愿意抵抗啊？近8万士兵放下了武器，在等待胜利者收编安抚。这一战曹军是发了大财了，袁绍逃得匆忙，事先没做任何的计划。曹军缴获辎重，财物巨溢，兵甲车仗成山，图书珍宝无数，就连袁绍中军最机密的文书档案也全都丢给了曹军。袁军档案文书当中啊，查得许都还有曹操军中跟袁绍秘密联系的大量书信，左右建议曹操交由校检，按图索骥，追求根源，一网打尽。曹操这次学了一回光武风范，责令谁也不准翻看，当场付之一炬。众人不明白呀，而曹操此时显得是极为通情达理，宽宏大量，跟大家解释了，当时袁绍之强大，我自己还不能保全呢，何况一般的官吏军士呢？曹军是威名远扬，曹操是人波四方，袁绍的冀州诸多郡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，愿意主动归降曹操。那曹操就如此的大仁大义吗？在曹操处理袁军8万俘虏的问题上，马上就昭示出来了。第一个需要面对的战俘，就是没能随袁绍一同逃掉的沮授。沮授由于其位已不在中枢，没能逃过黄河，被曹操抓住的时候，嘴里边大喊着，沮授不是投降的，是被军所捕。其实曹操和沮授原来是老朋友，对沮授之才仰慕已久，劝沮授归顺也可谓苦口婆心。分别之后音信断绝，没想君今日被擒，天幸我们二人殊途同归呀。沮授没认为做了战俘是自己的责任，是袁冀州失策，盲目北进，沮授才智受困，理由不逮，才被你擒也。曹操也表示了理解，袁本处本来无谋，不用军纪才知兵败，方今丧乱过继，国家未定，我愿与君共同治理天下。沮授却根本没有投降的打算，说了，我叔父母亲弟弟之性命现都掌握在袁氏手里，若公还念旧情，尚存人性，请赐我速死，沮授以死为福。曹操见难夺其志，也不由得感叹，我若早得君助，平天下不足虑也。却还是不舍得杀掉沮授，并且给予优厚的待遇，养在军中，只盼着时间和真情能对沮授有所感化。后来沮授是软硬不吃，一再想逃回到袁绍那儿，曹操在无奈之下只好对其施于死刑，以全其志。那如何处理袁绍的8万战俘，也的确是个难题呀。曹军没有能力自我消化，自己的部队还供应不上军粮呢，要再接受改编如此庞大的部队，拿什么来喂他们？军机必然生乱，到时候如何镇压数倍于自己原部的乱军呢？就地遣散吗？人总是要吃饭的，那还不是无数的百姓遭殃吗？人穷极了，何妨抢劫作为职业？人饿极了，必然是有奶就是娘。百姓遭毒于前，袁绍受益于后， 怎么能帮助袁绍重收旧部，助其势力复原呢？遣散之策不妥，可拖着也不是办法。人长一张嘴，喘气儿是副业，舌头为说话，牙为了咀嚼，上下两唇就是为了吞粮食啊。一日三餐缺一顿都心慌，一旦断了顿了，大乱在即，哪有不耗粮食的活人呢？对呀，活人耗粮食，死人不会呀。那就都把他们变成死人吧。可是事情总是想象容易实践难呢。别说集体杀八万个活人，你就是宰八万头生猪试试，那是什么动静？那是什么场面？八万头猪宰完了还能分了吃肉？八万人的尸体还不得堆成山呢？再说了，那屠夫就得用多少人呢？八万俘虏现在成了曹操最大的心结，正在苦闷两难之间呢，束手无策之时，出帐散步，行到了前十位防援军地道战所挖长壕，曹操嘴里边不由念叨着，这里边啊，埋着不知道多少人的冤魂呐。脑海当中灵光一现，心中霎时间又亮了，想起了前几天消灭袁绍地道来兵，一时间供水不足，土埋援军活人的那一刻，当时心里边一动啊，没想到竟然成了今天开锁的钥匙。主意一定，剩下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，具体工作不用主帅亲自跑腿动手，连策划部署也是不用一把手来操心的。先勘察地形，后确定地点，再准备土方，最后加工成合适的大葬坑。大自然神功无比，适合的地点太多了。官渡所处乃黄河淤积之黄土平原，累年洪水泛滥，冲刷出无数的深壕鸿沟，有的竟然还成了天然运河，造福黎民，用来造孽当然也是物尽其用。选一个已经成了交通便道的鸿沟，在合适的位置预先堵住一头，在数里之外的地方预备好迅速堵住另一头的乱石土方，两侧当然要提前修整一番，留数丈陡立的土壁，只要人没办法攀登，一切就万事大吉了。对俘虏们不用像盖世太保们那般提前玩花活，搞什么体检呐、洗澡啊之类的欺骗，其实是送人家进毒气室焚尸炉。曹军的战俘管理人员只是命令战俘们转移营地就行了，把战俘驱赶到那必须路过的鸿沟葬坑。以下就是预先埋伏好的埋坑大军的体力活了。由于计划周密，保密措施严格，政治动员得力，将士们执行命令坚决，大埋活人的计划就顺利实施了。战俘们得到了命令，全体移营去靠近许都的位置吃饭。这下俘虏们盼到希望了，快两天了，水米没打牙，士兵们都开始酝酿着拼命了，现在突然接到了喜讯，是格外的听话，非常自觉地列队等待出发的命令。将近八万人，十人纵队还要排上八千列，数里长的大队就开进了火葬鸿沟。等最前列的发现事情不对头，压后阵的已经全都进了壕沟了，紧急填堵后路，片刻之间搞定了，下边的事情就很简单了。有点不忍说这活埋战俘的惨状，只能解释一下，曹军围的鸿沟上边填土活埋着八万人呢，那是没办法填的，战俘们都是活人，随着你填进去黄土的增高，那不就爬出来了吗？而是监视着下边的同类爬不上来就行了，就一个任务，等。等什么呀？等着八万活人慢慢的饿死，断水断粮，那底下的生命能撑几天呢？英雄曹操完成此永表青史之壮举之后， 开始全军休整，积极备战。再去讨伐哪个呀？还是袁绍。袁绍即便经此大败，剩余的兵力还是比曹操大得多，所控地盘更是曹操之数倍，综合战力还是远非曹操所能及的。敖仓啊，就位于官渡稍偏北的西部，基本上处于官渡和孟津之间的正中位置。黄河流经敖仓北侧，是黄河南岸由西向东北所经之地。古时候孟津、敖仓、盐津、白马被称为黄河的四大渡口。从这里进击许都，距离稍远于官渡，但因为有嵩山相阻，却不适应辎重行军，所以袁绍在曹操集结兵力于官渡弃守敖仓的时候，仅是出兵占据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。韩嵩的1000人马就是从这儿渡过了黄河，对曹军粮道采取的行动。除此外，袁绍并没在此有大的动作。但现在不同了，袁绍官渡兵败，官渡之东的各郡已经被曹军趁势扫荡一空，敖仓成了援军现存于黄河南岸的唯一的军事据点。这里西出可以切断河内与许都的联系，东向可以威胁官渡侧背。尤其还有重要的一点，敖仓顾名思义啊，乃古之屯粮要地，从这里可以控制嵩山以北、黄河以南广阔的产粮区，实是建在曹操家门内的一个桥头堡。但曹操在官渡大破袁绍之后，前期忙于向东收复所丢各城，及至年末，黄河封冻，军粮不足，已经没力量兵向敖仓了。建安6年4月，旧时于兖州东平的曹军残春熬过，倾力收集了一点军粮，该对敖仓下手了。敖仓不攻克，曹军永远不能北渡黄河，对袁绍采取攻势作战。袁绍早就来到了敖仓备战，经4个多月的整顿恢复，袁绍已经初步重振兵势，毕竟是集4州之力重建一支机动部队。只要能接受官渡之败的教训，再和曹操一争高下，并非妄想。接受教训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往往因事而变，因人而异。谋士沮授已被袁绍丢弃而至殒命，那么另一个对战事判断对头的谋士田丰命运如何呢？已经被袁绍给杀了。那袁绍平时外貌宽厚，忧喜不形于色，但其实性格孤傲，自持甚高。官渡大败，逃到黎阳，见了守将蒋毅之时甚是仓皇，执起手惨然说道：我袁绍的脑袋从现在就算是交给你了。把蒋毅吓得是魂飞魄散，赶紧让出了中军大帐，从此没有袁绍的召唤，再也不敢入内了。溃散部署听说袁绍还在，后来就集结黎阳，袁绍安危刚刚无虑，就又对回到邺城修建田丰发起愁来了。尤其是出去巡营的时候，听到有的士兵在那儿哭泣着对话了：如果有田丰在此，我们怎么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啊。这些话呀，简直就成了田丰的催命符。当时啊，护军冯骥正好在身边呢，袁绍就对冯骥说了心里话了：冀州军民闻我军败，估计大多会感念我平常的恩德，给予理解。唯有田丰曾在战前剑指过我，现在战况被他说中，该田丰看我的笑话了，我实在是羞于见他呀。恰好那冯骥是嫉妒田丰的才智，跟田丰一向不和，现在等到落井下石的机会了，那还不趁机除去政敌吗？这种缺德事啊，大家细心一观察，就会发现身边也经常见， 不足为奇。冯骥这次凭空造了一块足以置田丰死地的大石头。听说田丰闻听将军大败，俯首大笑，像遇到什么喜庆似的对人说：“怎么样啊，我田丰言之必中吧。”实际上呢，邺城监狱当中的田丰对自己的命运早就有数了。当狱卒向他恭喜援军如他所见兵败官渡，先生必得重用的时候，田丰感叹：“主公貌宽而内忌，不会感念我的忠心。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，我军若胜，主公欣喜，必能赦我；我军战败，主公必怨，内忌将发，必先除我。今我军既败，我没有活着的希望了。”果然不出田丰所料，袁绍听得冯骥之言，正好借题发挥，大怒了：“吾不用田丰言，果为其所笑也。”人还没回到邺城呢，力斩田丰的命令先下到了狱中，田丰是从容就死，怎么不令后人是感叹唏嘘呀？趁着冬末初春没有战争，袁绍忍住惩罚降曹各县的欲望，从四州各郡调集兵员。到了建安六年三月，袁绍再率部增援敖仓的时候，所部已接近十万。任何一个战役都有一个明确的战役目标，但曹操对将要开始的敖仓之战却是难以决断自己想达到的目的。要仅仅是为了收复失地，绥靖后方，那倒不用多费心思了。袁绍重集的部队，他战斗力呀，是没法跟去年官渡之战时的精兵相比较的。就算是死打硬拼，也肯定能拔出河南的这颗钉子。问题在于，那袁绍要不跟你硬拼呢，采取守势，在敖仓城头跟你先拼占地利的消耗，在于适当的时候全师退过黄河，让曹军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最后得到一座空城。这么一来，对将来的出击河北作战肯定不利。能不能把袁绍的有生力量消灭在黄河以南呢？这是个诱人的想法，必全功于一役，中国北方将速定也。可是官渡之战的孤注一掷，实在让曹操后怕呀。多少个一旦，多少个万一呀，都让曹操感到如履薄冰一般。可那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无奈之举，现在用兵行险还犯得上吗？其实如果下决心冒险一战的话，作战方案并不难以制定。兵分三路，左军暗渡孟津，截断其粮道及归路；右军渡白马，奇袭黎阳，奔袭邺城；正面部队缓逼敖仓，趁其退兵时掩杀追渡河北。如此一战，可定冀州。就担心一点，那袁绍携官渡之怨恨，不要后方，径直出动全军攻击我正面部队，我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。一旦有失，则许都震动，那许都之南刘备的汝南贼军必趁火打劫。如果真的形成这种局面，那官渡之前功将与敖仓尽弃也。有没有万全之策呢？两面都照顾到，既能歼灭援军，又没有风险。临战的曹操偏偏就忘了他自己以往的战力，凡求万全的时候没有不败的，横下一条心行险的时候基本上完胜。曹操是亲率步兵主力，带着石炮云梯等剑逼敖仓，又派曹仁率其杨宅部骑于孟津渡扬威黄河，摆出渡河迂回断其于邺城粮道和归路的架势。张辽、徐晃率领轻骑自白马准备渡河袭占黎阳，进而威胁邺城。 那张辽徐晃到了白马渡口之后，大喊兵向邺城，可就是干打雷不下雨，说白了就是吓唬他。那袁绍经过官渡之战，已经是惊弓之鸟了，哪儿经得住吓唬啊？得了，回老窝守家去吧。就这样，曹操是顺利收复敖仓。曹操并未甘心就此罢手息兵，而是趁势驱兵渡河，欲追袁绍主力，以获大利。果然呢，曹操渡河作战，乃是袁绍意料当中的征兆啊。袁绍是大军结阵，缓退死战，曹军想急胜也不可能，硬拼也不是个办法。怎么办呢？耗不几天，军粮又快没了，只好委屈退兵，落个损兵劳力贴军资，无功而返。而袁绍却趁势分兵威胁已经投降曹操的冀州各县，轻松地把背叛的各郡城一一收复，河北全境重归袁绍的掌控之中，飘摇的冀州重新稳固。这在棋局上叫被对手逼退，退子而失步，先手已丢了，局面已经成了互争先手。看来这盘棋呀，将是漫长的一局。可这时候的曹操是怎么也没料到啊，到棋中局散，还要拖上八年之久。